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因为没有真正的认识真理，所以往往在他们的信仰中，他们注重的是外在的宗教的形式和那些礼仪，而没有真正的生命的这一个顺从，没有真正的生命的改变啊，这是第二。那今天我们要看一看，因为他们没有真理，也没有对上帝真正的降服，因此他们的生命里面也没有真正的爱神爱人的心。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看啊，这一个那如何的按照上帝的话语，我们如何来克服法利赛人这一点失败的教训，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有上帝之爱、真理之爱、圣洁之爱的，成为我们成为这样一种人，让我们这一个我们的信仰成为一个真正得胜的信仰啊。那今天的经文呢，大家非常的熟悉啊，虽然熟悉，但我们还要传讲，因为圣经神的话是长阔高深的啊。我们看一看今天上帝他借着他的圣灵如何向我们说话。这段经文是在这个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啊，这是撒玛利亚妇人的这样一个故事啊。我们先把它读一下，我们再熟悉一下。我读上面一节啊，请大家读下面一节啊。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这里，然后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啊，他告诉我们很多属灵的啊，一个真正的活在上帝爱中的人，他如何面对生命中他所遭遇的事情。一个有上帝之爱的人，他如何真正的把在他的心中涌出上帝的爱，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属灵生命，真正属灵生命的写照啊。那我们看一看，既然法利赛人在爱中是失败的，那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一个在爱中得胜的例子。那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实际上告诉我们真正的爱究竟是什么啊？那第一个，这个爱首先它出自于真诚的爱的内心啊。你看这个故事很简单，就是说耶稣说曾经有一个人在半路上遇到了强盗 今天这种事情会经常会发生，对吧？人有旦夕祸福，这一个天有不测风云啊。你去做生意干什么，可能会中间在路上半路上就遇到什么事情。所以这个强盗把这个人打到半死，就钱抢走了，衣服剥去了，钱抢走了，对吧？打到半死就扔下来走了。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熟读律法，这个常常敬拜啊，这个不能再这样说啊。这一个祭司啊，这是教导神话语的，这是一个啊，以教导神的话语为职业的人。OK， 他看走下这条路来啊，走下路来看这个被打的半死人啊，他没有什么感动，然后呢？然后远远的就从路的那一边过去了，啊，多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反正也没有慧眼看到啊，做了好事也没用，啊。然后呢，第二个呢，来有个利未人来到这里，啊，利未人呢不一定是祭司啊，利未人是被上帝拣选，专门服侍上帝的。啊，可以说都是 full time job 的啊，服侍上帝的。但这些人呢，不一定都是祭司，因为可能在圣殿里面还有其他做一些管理工作 ，take care 啊，那些圣殿的那一些各种事务的处理的，像有点像我们今天的行政人员一样啊，那一些啊这个啊这个做事的，或者这样说吧。所以这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利未人呢，啊，这个也是服侍神的，他至少也是全时间服侍神的啊。他也来到这个地方，他看见这一个人被打死的人，然后照样远远的绕过去啊，从另外一边走过去。这里到了故事的高潮啊，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啊，然后上前去用酒用油倒在他的伤处包扎好了，然后送到旅馆，然后给掏出钱来，等等等等等等啊。这里说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啊，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是谁呢？啊，撒玛利亚人当时是被正统的犹太人所鄙视的。说瞧不起的，为什么？撒玛利亚人当时在以色列的犹大地的北边，因为长期他们那些人与外邦人通婚啊，所以他们的犹太血统是不纯正的，而且信仰多少也不纯正，所以这么多的不纯正就让他们被看作不纯正啊，所以这个犹太人瞧不起他们，也跟他们不来往的。瞧不起的人，你如果瞧不起一个人，你不太会跟他来往，可能也是表面的来往，所以当时他们就不来往啊，因为瞧不起他们。所以这个时候呢，但是唯有这一个好像被犹太人瞧不起的这一个撒玛利亚人，这里请注意啊，昨天晚上我专门看了原文，昨天早晨我给大家查经培训，看原文查字典非常有必要的。你看到啊，我可以告诉大家这句话英文如果直译的话啊，这个就是说 seeing this moved in his heart， 他看见了这一幕就动了，心里面就动了，感动了，是这样翻译啊。等我再跟大家讲啊，这个原文意思更有啊，更加的丰盛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为什么这里告诉我们的短这一节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他为什么停下脚步，跟其他的这个利未人也好，跟这一个啊这个祭司也好不一样，因为他动了慈心。他为什么有感动听起来这一个动了慈心，因为他有一颗慈心，没有慈心如何动慈心？ OK， 所以这一个，因为他有一个真实的爱心，这个心从上帝而来，这个心他有上帝的爱，所以他会被激发出来，所以他看到可怜的人，他会自然而然地生出怜悯。我们常常认为好像这就是做一件事情，但没有看到本质的原因在哪里。他可以不管，他没有必要，没有义务，对吧？你今天在路上遇到一个人就躺在那里，你没有法律义务，你甚至没有任何的义务，你不管是可以的。但问题，你为什么会去管？是因为如果你里面有一颗慈心，你不去管，你心里就不安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因为他有一颗慈心，所以动了慈心。我们再看看动了慈心，动了慈心原文这个是希腊文啊，新月希腊文，动了慈心就一个词，就一个词啊，直接翻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 to be moved in the inward parts to feel compassion。 什么意思？ inward parts 是你一个人的内在的部分，内在的部分都感动了。那当然我们一般就分一般的中文我们就翻译为，那内在部分最重要的是什么？心呢？你的心被感动了，不是哦，因为我是一个祭司啊啊，我好像教导成的律法，我不去管这个事，好像有点不合我的身份啊，不是这一种被迫的所谓的职业道德或者什么样啊。当然，所以这个旁边没有别的人吗？别人也不知道他，我刚才不说了吗？没有会友吗？没有会友看见，那反正那就无所谓了。所以这就是来自于心灵深处，不是来自于心灵深处的巨大的差别。他内心深处被感动的，为什么被感动呢？他因为内心深处他的这一个心已经，他有上帝的心，这个心已经有上帝的性情，这个心已经有上帝的本质，所以他会被改变。那我们再仔细再看另外一个圣经字典，Greek Lexicon， 这一个圣经字典呢，它讲的更加的详细。它告诉我们说，这一个词“动了慈心”，实际上呢，它的原意是 “to be moved as to one's bones”。什么意思 ？“bones”， 我这个词我还不是特别确定。昨天晚上我 Google 了一下，是什么意思？是肠子，肠子被感动了。因为什么肠子被感动了呢？因为在当时的这个犹太文化里面，他们认为肠子是爱和怜悯之所在，就像我们今天认为这个大脑啊，但科学根据的啊，当时很多东西它不一定有那么大的科学根据啊，这一种原始的一种感觉。那我们今天就知道大脑是主宰我们思维的，在当时的以色列文化里面，他们认为这一个肠子是爱和怜悯的根源。哎，我昨天晚上就想得很有意思哈，这一个虽然不一定有科学根据，这些东西科学也没有办法验证啊。我的肠胃长期不好，那医生常常跟我说肠子实际上很有感觉的，你心情不好，你的肠胃就会疼。哎，有道理啊！肠胃，别以为它就是肠胃，好像并不参加思考，但实际上它是有心灵感应的啊。那我至于更想，在犹太文化认为肠子是这一个是肠子是这一个什么？是爱和怜悯之所在。实际上我们这一个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常常也说一个人有好心叫什么？有好心什么？心肠。哎，哎呦，所以你看， 所以当我们去查一查原文很有意思，我们发现上帝奇妙的工作，他在希伯来文化和中国文化里面实际上在某些地方已经赐下了相似的启示。文化不一定都是上帝的启示，但是原始文化，一个文化里面常常也有上帝某一些基本叫普遍启示的烙印。圣经是上帝特别的启示，从系统程序来说是特别的启示，只有上帝读，完全懂上帝的人才能真正从圣灵的角度去读。但是有普遍启示，有透过大自然，透过一些文化，从人内心深处的良心，良心还没有泯灭嘛，虽然你不一定完全认识耶稣认识上帝，但良心往往也能够接受上帝的某一些启示啊。所以我们常常说好心肠，一个人这个人一看就是一个有好心肠的人，眼光里面充满良善啊，一看就是良善的啊。这个当然我们不要光看看外表了，但是有时候有感觉的，知道吧？所以这一个好心肠，当然他一定遇到事情跟没有好心肠的人是不一样的。 OK， 遇到了这一个看到有困难的人，看到可怜的人，他不会说哎呀这个人啊是不是干了什么坏事他罪有应得啊，躺在这儿啊，或者这个人是不是恶有恶报，我们常常说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肯定有什么事啊。或者我们就会想哎呀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对吧？深更半夜走这条危险的道路啊，我们可能会去想我们可能不帮助他，可能在我们的深处我们不帮助他，可能我们总是想为我们找点理由，不帮他的理由，然后呢为自己开脱，这就是人性啊。我们自己你可以不做，但是呢上帝不喜悦你为自己找很多的理由，这就是人的问题。人往往不去依从，不去学上帝的义，往往还要建立自己的义啊，这就是问题了啊，这就是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回到这里，看到好心肠，因为这个人有好心肠，好心肠，所以看到了可怜的人，就自然而然动了慈心。虽然他不是律法师，虽然他不是什么身居高位的人，他必须做一个道德典范，他也不是一个自己好像无事干的人，他自己也很忙啊，后来他没办法，对吧？他把这个人放在那个旅店里面，让旅店的人，他付了钱，让旅店的人来帮助照应这个人，他就匆匆忙忙也离开了。说明这个人他自己也是有很多事情，可能也在有什么急事，但是他在爱心之下仍然做了他所能做的或者应该做的一切。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看到，因为一个爱心，它是一个爱心的自然的感动，也出于心灵深处那一颗单纯的怜悯去帮助。所以甚至他不考虑这个做这件事情对自己有没有影响。那今天你做好事情，那可能会有影响的，今天不是还有碰瓷的吗，对吧？那你去帮助别人，别人反而说哎呀这个人我就是让你打的，那怎么办？他不管这些，对吧？也不是出于责任，不是出于义务，不是这个人配得不配得，而是爱的心肠。爱的心肠是什么？爱的心肠实际上就是一个爱的生命，他有这个爱的生命，一个自然而真实的反应。反过来，这一个 专门讲上帝话的祭司，专门全时间服侍的上帝的所谓的立位人，不也是就马上走开了吗？反正也没人看见，反正也没人认识他，他是个祭司，反正就走了。所以这就是区别之所在，不是责任，不是义务，更不是作秀，而是出于爱的心肠。想到这里，我就想今天这个世界，实际上到处都是像这一个被打得半死的这一个人，到处都是，到处都是在痛苦中挣扎的人。有的人在疾病中挣扎，有的人是在各种压力下挣扎，有人是在婚姻中挣扎，有的人是在孤独中挣扎，有的人真的还在为生存而挣扎。是很多很多。上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内，我就接到了三个去世的消息。OK， 一个星期之内啊，跟我们教会的会友，或者不是会友的会友啊，就是还不一定是 member 啊，还有会友的家属，或者跟我们非常 close， 跟教会非常 close 的人啊。首先，星期天啊，这个顾家红姊妹啊，听到顾家红姊妹去世的消息。那星期三，我们很多人参加他的葬礼，他也就是60岁。Okay. 到星期三那一天，听到两个消息。首先晚深更半夜，我听到这个张毅弟兄，他说他的父亲去世。然后到下午，不到一天，半天之内，我又听说这个我们长期帮助、长期祷告的那个，还记得关岛那一对夫妻吗？叫什么？江东火、巩辉啊，他们不是前段时间去亚洲了吗？啊，江东火弟兄啊，也过世。所以一个星期三天之内，我听到了三个去世的消息。我看到在我们的生命中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痛苦。这个痛苦的原因当然很多，对吧？我们每一个痛苦都有很多的原因，婚姻、家庭，你说婚姻的问题，当然一般来说双方都会有问题，很少说就一方有问题的。但不管他究竟是谁的问题，你看到别人的痛苦，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弟兄姊妹，我们至少应该表示关心。我们不能像这一个所谓的祭司、所谓的法利赛人，跟我无关，我就默默的，好像没有看见的走开，这是不应当的。上帝的儿女应该有爱的心肠。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究竟该如何的生活？我们不是来做一个敬拜，我们不是来做一项服事，而是我们要真实的在上帝的灵、在上帝的话中柔软我们的心肠，在上帝的灵、在上帝的爱中真实的改变 我们的心肠。我们不一定都要去做宣教士，不一定都要做很伟大的事情，但是可能上帝就会让你像这样一个星期就往看上到三次看到这样的痛苦，就摆在你面前，不一定要你去哎呀去找什么事情，这事情就摆在你面前，你会如何选择？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直白的告诉你，我虽然是牧师，但是我参加追思礼拜，你让不让我主持，你选不选择我做主持追思礼拜 I don't care， 我都会，只要我有时间我都去，因为我要表达我对他的这一份关心，我要表达我对他的一份家人的一份怜悯，不管我对这个家庭是不是有多熟悉。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真的可以看到我们究竟如何的来活出一个真正的在基督里的生命啊，在基督里的生命。所以这个法利赛人他是相反的，他们把信仰当成一门学问，把信仰当成一个职业。刚才说了利未人那一个祭司，那就是当成职业的人啊。所以耶稣基督对他们是很不客气的，所以耶稣基督也是我们今天在真理面前勇敢的榜样。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说得很清楚，说你们查考圣经，你以为你们有永生，圣经里面当然有永生，但是你们却不知道，你们把这当成知识来查考，而不是说这是一个生命，然而你们不肯到我来到我这里得生命。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所以主耶稣基督，我刚才说过，我上个星期说过，我这个星期再说，我为什么做传道人，因为我相信他是我的主，他配得我的主，他这个人间的人都不敢说别人不爱听的话，主耶稣当着这些假冒伪善的人就说了，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没有神的爱。所以这一个一针见血。然后罗马书上帝的仆人这一个保罗，圣灵告诉他怎么说他就怎么说，他就说得很清楚，爱人不要虚假，不要搞假的。 OK， 什么叫虚假？原文这个希腊文就是 no long on hypocrisy， hypocritical 假冒伪善， hypocrisy 就是不要 on 否定的，不要虚假，不要假冒伪善，假冒伪善。那我们再看看假冒伪善究竟什么意思。假冒伪善这一个希腊原文很有意思，再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原文查经的奥秘。希腊文有它的特点，它的意思有时候非常的深奥生动，你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有时候你都没有办法完全翻译出来。所以 hypocrisy 假冒伪善什么意思呢？它的原意是一个舞台上的表演者， stage player。 表演者是什么意思？表演者他演的不是他自己，他是演另外一个角色，叫表演者， right？ 表演者往往是戴一个面具的， under a mask， a performer acting， 他是在 acting，是表演者，表演者是戴着一个面具的，而且所以他象征一个两面人，双面人。是这个祭司就是双面人，他可能教导神的话的时候，在自己的那个会堂里面啊，高高在上大讲神的爱，但是这个时候旁边没有任何的会友，反正也看不见，没人看见，啊，这个我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算了。 所以这就是两面人。 OK， 今天难道没有两面人吗？难道没有很多的表演，宗教表演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以耶稣基督就说不要，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假冒伪善，爱人不要假冒伪善的爱，你能够爱就爱，你不能爱也没关系。等会往下讲下去啊，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也不是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我赚了100万希望工程，我赚了1000万大傻币，没有，你做你能做的，真实一点，现实一点，诚恳一点，诚实一点， That's enough。 不是要你唱什么赞歌，不是要你这一个装的高大上。所以这个，所以这个我们要看到这一个什么啊，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一切都来自于内心的深处。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爱不够，那就回到第二讲，上个星期一讲，来到神的面前求主怜悯改变我们，对吧？真诚的。所以一个信仰是对神对人都要诚实，对上帝诚实，就承认自己不行，承认自己还真的有很多罪。所以就上个星期像大卫一样，我们有罪就向神认罪，神就会帮助我们，会赦免我们，也会帮助我们。就怕不真诚，对上帝也搞假的。哎，主啊，我来了，我祷告一下，拜拜了，然后就做，都是做形式。然后对上帝真诚，当然最后也要对人真诚。这里主要就是讲对人真诚。好，这是第一点啊。所以这是要真诚的爱，什么意思呢？要同喜乐的同喜乐，与哀哭的哀哭。那同喜乐的同与同喜乐的同喜乐啊，比较简单啊。这家这个结婚了啊，那家生了孩子了，这家办什么喜宴啊，邀请你，那这个我们的还一般来说不会拒绝，对吧？与哀哭的同哀哭。所以传道书说什么？你要去招商之家，不要去什么喜乐之家，跟人是反的。人我们要沾一点喜庆，沾点喜庆，要沾点喜庆。第二个呢，沾喜庆呢，我们心情高兴，同喜，我要高兴嘛，然后我要给你祝福嘛，我也得到祝福。但去招商之家，那个气氛让我也不舒服啊。然后呢，这个好像一个很大的心理负担，对吧？但是招商之家让我们看到生命的胆战，看到生命的脆弱，又要让我们思想很多人生平时不思考的问题。所以有个牧师，他做这一个做门徒培训，门徒培训常常就是一个有就带到那些所谓的他的学生呢，不叫学生啊，也不叫门徒，按两位，他就带到他的那个所谓的要培训的人啊，去墓地去坐一坐，去墓地去坐一坐，什么意思？哎呀，你看到了墓地那里坐一坐，人都在躺在那躺着，躺在这里的人曾经是腰缠万贯的啊富商。有可能是议员、总统啊，有可能是这一个依法这个怎么说啊？这一个这个歌星呢，或者是什么什么啊 ？Anyway， 周现在都在这躺着呢，一样的。所以也许看到这些人躺在这里，夫妻还吵架吗？还有意思吵吗？还有几天的地在路上还在地上还有几天呢？所以很是的。这也是为什么第三个原因，我刚才说了两个原因，要尽量安慰人。所以这第三个原因也是让我为什么尽量去参加葬礼的原因。圣经说了，你要多去招商之家，虽然不是你们团契的，以后所以大家要知道，不要以团契划分啊，这个团这不是我们团契的人，我就不去，不是你团契的，有时间还要去。圣经说了，你要去招商之家。去什么？去安慰，表达爱心，还要帮助你自己思想。所以 与爱护的同爱护，还要不要自己高大，这个别搞混了，什么意思？等会儿跟啊，要抚救卑微的人。自己高大不是让我们没有梦想没有志气，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心高气傲，哎呀我要做大事，我这个小事不是我做的，或者有时候就是这是牧师做的跟我没关啊，不要做一点实在的事情，做一点真正有爱心的事情，就这个意思。还要卑微的人，什么叫卑微？我给大家讲个例子，没有自夸的成分，只是给大家分享真实的例子。讲道如果不讲真实的例子，那还讲什么呢？我刚才昨天讲过，昨天培训的时候大家看到了，一个查经所出来解经以外，必须联系现实，这段圣经对你意味着什么，对现在意味着什么？你没有你第二部分，你这个是查经没有查完，那就停留在知识层面。OK， 所以我这些年一直给一位这一个打餐馆的东北来的弟兄，现在还在休斯顿，跟他保持联系。这个弟兄星期天从来没有来过教会，打餐馆星期天是不能来教会，没有时间来。这个弟兄也就是来了几次星期三的祷告会，啊，他而且是在疫情期间，所以都是这一个断断续续来了几次。他让我很感动，为什么？第一个，他没有车，都是别人老板把他送过来，有时候打 Uber 来参加祷告会，我就很感动。第二个，这个弟兄十几年一个人在美国，我不知道他怎么来的美国。反正他的妻子孩子都在这一个中国，就一个人，就很我就觉得很可怜。所以我一直跟他联系，我过段时间我得告问他一下，我说你的绿卡办得怎么样了，还身份，因为他的身份没办下来，所以他不敢回国，家里人也没过来，就我就觉得真的不容易嘛，这一个人在这边，对吧？不管他是怎么回事，反正他现在的确不容易。再说一遍，不管他怎么回事，他现在就不容易，所以我就一直跟他联系。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告诉他我离开休斯顿了。我有两次我想告诉他，微信的时候告诉他，我想一想，好像最好不要告诉他。为什么？明白我意思吗？因为他不去教会，所以我多半他基本上不会跟教会人，他也不是教会的会友，所以他基本上跟教会人都不认识，都不熟悉。我相信。多半也没人跟他联系，他也不知道我离开休斯顿。那既然如此，我想我就别告诉他。为什么？我要告诉他以后，那不就把这个心理距离拉远了吗？对吧？他也不会再跟我联系了。反正这个本来就跟我没有太多的交集，现在我要早就离开休斯顿了，那还跟我联系，我相信他可能就多半就不再跟我联系了。但是我不愿意，我还是想跟他联系。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的小事情我们不是要做多大的事情，而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自于内心深处自然的一个感动。 OK， 所以我们是个什么样的人，比我们表面上做什么事工更重要。再说一遍，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比我们表面做什么事情更重要。圣经告诉我们说，与哀哭的同哀哭，要抚救卑微的人。Okay. 很多刚刚来美国的人，在我们中间就有很多，我不想点名字，我也不愿意点名字，尤其是刚来，所以为什么对这个新来的事工很推，我要亲自去做呢。那你说在美国还有多少人比新来的人更加不容易的呢？那没有多少啊。你如果连这些人你都不关心，那还说什么呢？所以这一个第一个啊，内心深处；第二个，真实的行动，快一点啊。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很有意思啊，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人动了慈心以后就有一系列的动作， 一系列的动作。他去上前用油和酒涂在他的伤口上，包扎好了，然后扶上驴，啊，这个扶上自己的牲口，把他带到店里去，然后拿出钱来，啊，都是扎扎实实的行动，没有说什么话，啊，行动非常具体，非常实际，非常踏实，非常真实。所以我们啊，很多时候也许真的是说的太多，啊，做的太少，啊，行动，这个行动我再说一遍，不一定是很大的事情，但是就是一个行动，啊。所以你看法利赛人的失败，主耶稣说的很清楚啊，你们就喜欢坐在墨西哥的位置上，坐在那个宗教高位，啊，喜欢那个宗教的位置 ，OK。然后呢，天天就是这个，但他们，你们是人说不能行。会说话的人很多，甜言蜜语的很多，会交际的很多，那嘴巴会说的太多了。会说不一定会讲道，我可告诉你两码事。所以，这一个再反过来，会讲道的人也不一定会说话。所以会说话的人，就外交官是人多得很，甜言蜜语的多得很，但是能说不能行的人更多。所以法利赛人除了能说不能行以外，还有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放在别人的肩上。什么意思？自己不做，这个事情该你做，我让你去做，而不是说什么事情都该我们自己亲自去做，但是你至少也得去带头去做。你不能自己都做不了的事情让别人去做。有句话说得很好，叫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圣经上还有一句话，你若想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对待别人。你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你不能天天让别人去做，对吧？所以我们教会的关怀施工有一个意向，人人去关怀，人人被关怀，不是让别人去做。一说关怀施工，哎，我们的执事在哪里啊？关怀执事，哎，我们牧师是不是都想偷懒了？200人我一个人能够做得过来吗？人人都要去关怀。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爱人的就完全的立法。每一个神的儿女最大的标准，在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约翰四书，全部讲的都是爱。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查原文，圣经有原话，不爱，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神要求我们的不一定，刚才说过，不一定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不是让你赚100万、赚多少万拿，啊，希望工程，更多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你看到一个人在那里奄奄一息，在那里痛苦的呻吟，在那里孤独的徘徊，无论是婚姻，无论是生活，无论是事业，无论是服侍，无论是什么，多得很。你做一点你愿意做的事情，我很伤心的。你看，我们说这个爱心培训，都没多少人来。我为什么连爱心培训都不来参加呢？我就非常奇怪。所以这一个，我们不是做这么伟大的事情，但是你做一个探访可以做吗？我们教会如果来了一个新来的人，你还知道他还比较困难，去探访他一下不行吗？啊，或者你不探访，打个电话可以吧？啊，你不能说啊，这也是执事的事情，难道你不能关怀一下吗？有时候我为什么问啊，新来的，请你站起来介绍一下自己，我们还故意问一问啊，你是哪里人呢？我问他是哪里人，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不光是关心他从哪里来，也告诉你，如果他是。这个话啊，如果他是，我说湖北人吧，湖北人跟我比较关系比较好啊。 说湖北人，那你这里是湖北人的啊，是你老乡嘛，那至少你多少应该关心一下，对吧？我有这个意思。当然不是老乡都是中国同胞也应该关心，再不是中国同胞，那也台湾同胞也应该关心，因为这是主内弟兄，一个在神把他带到这里来就有他的旨意，你先比他来，当然就应该关心那个后来的啊，这都是人之常情。打个电话可以吗？你不打电话也行，看见他关啊啊个问候一下，对不对？刘牧师、刘传章牧师马上就要来了。他去年来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大家还记不记得？他说：“我来到这里，没人理我。”那就是牧师来的没人理他，那我们的新来的人是不是也没人理啊？我觉得这方面我们可能要加强一点啊。我的关系来观察的一年多，我们的新来的可能这样，真的没理的，好像真的没人理。你至少问候一句或者微笑一下，我们的服侍没那么重要，也重要。哇，赶快要服侍！这个没不要过分解读我的话，我是想告诉你，爱比较重要。所以我们要落实到实处，就是这些具体的爱心行动。不是让要对你要求非常之高，让你做多少你不能做的事情。上，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去问耶稣，问耶稣，我做什么要得永生？他觉得耶稣基督要给他很大的一个要求，爱人如己。言外的是的，你读的圣经告诉你，耶稣就说你不是爱人如己吗？好，那你就去做去。后来这个故事他还没有谈到爱人如己，什么意思？没有那么个要求，神理解我们要爱人如己，你根本做不到。他就马上说：“谁是我的邻舍？”这个人还有自知之明啊，比我们今天很多，比我们很多时候要强。我们好像根本都没有自知之明。这个人就说：“这爱人如己，我可能真的做不到。”他就马上就问：“那谁是我的邻舍？有这么多的人，我能够爱人如己吗？”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人在问这个问题。那耶稣后来讲这个故事，这根本就没有谈爱人如己了。这是我们的永恒的目标，但你从小事做起。没有这个，你遇到一个人躺在那里半死，你该做点什么事情吧？别谈爱人如己，至少做点事。你不能像那个宗教师一样什么都不做，就硬着心走了，反正没人看见。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内心深处的功课，啊，真诚的爱，说穿了啊，那就是这是第二点啊，行动，真实的行动，啊，第三个无声的见证，真诚的爱是无声的见证。我再说一遍，这个整个故事里面。这个撒玛利亚人做了一系列的事情，非常的，他动心了，首先动心了，第二个动手，还有动什么？动了很多，动钱包，把钱打开了，是不是？动钱包，就是没有动口，啊，他说了一句话，那个不是通报，也不是做广告的。那是干什么？那这个店主说：“你且照应他，如果钱不够，我回来给你，对吧？”这个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个人也没多少钱，两二千银子，拿出二千银子来，二千银子，当时一千银子相当于当时一天的工资。二千银子就像现在所说的，那我们现在一天，最低工资我估计也得个五六万吧，对吧？那一般的那就是300块钱吧，拿了600块钱出来了。600块钱，一个小的这个很小的旅馆，几十块钱一天，那也够的，够个10天半月的，对吧？他就拿出来了，然后钱不够，如果这个时间长不够，我回来再给你啊。他就说了唯一的一句话。所以他做这一些没人看见，没人知道，没人赞扬，这是但是上帝看见，但是耶稣基督 都给门徒说出啊、说出来，今天写在圣经里面，这要被上帝永恒的纪念。今天我听说有一个教会的长老，他每次去探访三部曲，第一部曲没探访之前到处发 email， 我们要探访谁了，我们要探访谁啊？然后呢探访那一天又发 email 啊，还有谁跟我一块去啊，发了很多 email， 探访完了以后每次都有照很多照片照出来发给大家，因为自己我去了啊，所以一个探访至少有三个 email。 有时候必要的交通，对吧，必要的一起去会。那我们这个新能关怀群，我们有一个新能关怀群，有时候我们之间也会一个相互的报告一下，那是为了更新 update， 说这个人我们关心的，那个人我们关心，那大家知道跟那个没关系。但是不是天天到处发 email 还照片一大堆，我探访很少，几乎很少，我不太愿意照照片，我也不会去发照片啊啊！这个因为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为主做一个真诚的见证，不是去通告广告表明我们有爱心，让别人尊重我啊，尊重我们，让我们啊在教会里面要说话有影响力啊，我就是一个长老，我就是个好牧师，我一个长老啊，怎么样怎么样，我很属灵，不是，这就是假冒伪善。如果这样就是假冒伪善 ，OK， 这是无声的见证，叫此时无声胜有声。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个真诚的爱，这就是一个真诚的爱 ，OK。所以马太福音再一次告诉我们，上帝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叫善事行在人面前，故意叫人看见。这样子，你就不能得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地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奖赏。”我读这句话的时候，感到上帝既公正又诙谐又智慧。什么意思呢？你这些人不是要得人的赞扬吗？好，你可能这样子吹嘘一下广告一下，也许别人说，哎呀，你真有爱心呐、啊！你真的得了人的赞扬呢，你真的会产生你所谓的影响力，但是你所得的奖赏仅此而已，上帝不纪念你，因为上帝是公平的，他说你要得人的奖赏，那你就得人的奖赏。但如果你反过来，你是真诚的爱人，你只要得上帝的奖赏，你就得到上帝的奖赏，哪怕得不到人的奖赏。所以上帝有句话说，你求什么就得到什么，叩门就开门，寻找就寻见。你在这个信仰里面，你在寻找什么你就寻找什么。你如果来教会是来找朋友的，你可能真的能够找到朋友，但也只能找到朋友，你找不到上帝。如果你来教会是学英文的，当然教会也可以教英文，我没有说是错的。但是如果你只是来学英文的，那你只能学到英文，你得不到上帝。你追求什么，你就真的得到什么，这是属灵的定律。上帝就是这么公平，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你要真理就给你真理，要生命就给你生命，你要上帝就给你上帝，而你要人的荣耀就给你人的荣耀，但仅仅就是人的荣耀。所以你做你施舍的时候，左手做的事情你不要让右手知道。再说一遍，我们正常的事工的交流汇报是必要的，但是不要诚心去左手做事情让旁边的右手知道。你施舍要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看到没有？你如果是在暗中是真诚的一个人，你要做的事情也许人没有发现，也许人也不以为然， 但是上帝暗中看得一清二楚，一清二楚，必然最后报答你。公平的上帝，这也是我们服侍上帝真正的动力。我们服侍上帝难道是为了人的 报仇吗？是上帝的真正的奖赏。阿们。所以这一个法利这个撒玛利亚人是一个得胜的榜样，而反过来法利赛人在爱中是失败的。所以耶稣最后说了一句话，好，那我现在故事讲完了，故事讲完了，这三个人哪一个人是真正的爱人如己的邻舍呢？这个人还比较谦卑啊，不是那么不谦卑，那他就很清楚，他说那肯定是他的。耶稣就对他说，你去照样行吧。那我们今天听到这样的信息，同样的，我们也要就这一个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我们也就是从这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做起，改变我们的心肠开始，照样去行吧。好，我们一起来唱，我们一起起立唱《爱的真谛》。